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那上次呢说到这个海顿哦，他在1790年的时候离开这个工作了33年的埃斯塔哈吉家族，其实他没有立刻回到维也纳定居，而是他到了英国去演奏，曾经去英国两次哦，分别是在1791年和1794年的时候，这两次呢大概都待了有一年的时间哦。他要去伦敦的时候，那个莫扎特，他这个小莫扎特不是这个爸爸莫扎特，而是那个 Wolfgang Mozart， 他问说，对不起，请问一下，你不懂英文啊，你去到那边去你怎么去跟当地人沟通啊？那就是海顿哦，他就笑笑说，我的语言呢是全世界都懂的，这意思就是说我的语言是音乐，我的音乐呢全世界的人都懂。果然哦，他在那边哦得到非常非常大的成功哦，那好多人都因为海顿哦慕名而来，甚至哦海顿哦还受到很多女士的青睐哦。那这个当然对海顿来说非常的受宠若惊啊。当时的医疗并不是非常的好哦，那常会有人有一些什么病啊，可能孩童时候生了什么病，然后留下一些后遗症。那海顿也是哦，海顿小时候曾经得过天花，那结果他脸上就留下一些疤痕，那疤痕也就让海顿呢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的美丽哦，也是再加上那个以前也没有什么磨皮啊化妆技术，所以海顿呢受到这么多女士的青睐是让他自己很受宠若惊了。那这个也哦孙子说了一句话啊，那个有才气有才华人哦真是会吸引到非常多的爱慕者，不管是你长得怎么样哦，在伦敦呢得到非常非常大的成功。那也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在这期间，在伦敦的期间，他还完成一些他非常重要的作品啊，就是一些交响乐。那像譬如说什么《伦敦四重奏》啊，骑士四重奏啊，哦，好难念，《骑士四重奏》，还有《吉普赛人三重奏》等著为后人所知名的音乐。海顿在英国非常受欢迎啊，所以他自己就考虑到说，他要不要加入英国籍啊，干脆就在那边长期生活。可是他后来哦还是决定放弃哦，他回到维也纳，并且在维也纳哦盖了房子。这个房子呢是在维也纳今天的我们称它为六区的地方哦。那其实在当时来讲，这个地段应该算是比较乡下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呢所谓的维也纳市区是在一区，就是现在环城大道这中间哦。那环城大道那边呢有一道城墙，那城墙外面呢到我们现在讲的它的这个环城腰带，还一段环城腰带，所以现在地铁六号线有经过的地方哦，这个环城腰带的地方呢又是一道城墙，它是住在这两道城墙中间。那虽然说这两道城墙中间当初还算是维也纳，可是事实上已经算是不是很市区了，应该说起的话可能就会像是今天的新庄三重这样，如果是以台北市来看的话可能就比较这样的地方，可是也没有像新庄三重这么繁华，因为那里呢他说那个时候还住了很多的农人哦。大家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海顿他不住到一区里面去呢，像这个莫扎特他不就住在那个史蒂芬大教堂后面那边吗？其实莫扎特搬过14次的家，他在维也纳搬过14次的家，而且每个房子都不是他的哦。原因就是说在当初那个时期啊，你所有一区里面呢，市中心区里面就那个贵族哦，你可以买房子，在那边买卖房子哦。那如果你是一般平民老百姓是没有资格，当然你有资格住在那里，可是你没有资格在那边买卖房子哦，拥有土地就对了。那莫扎特他是租的嘛，那海顿呢他想要买自己的房子，所以他没有办法住在一区里面，因此他就退了丘几次住到第一个城墙跟第二城墙之间的那个地方哦，当初还是很多农地的地方，也很多的墓园。好，他买下这个地方也在这边一住呢就一直住到他过世了，1809年过世也就是他在那边住了12年。在这12年期间呢，他完成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最为后人所知道的作品。一个作品就是创世纪， 一个呢就是四季哦，就是那个 Four Seasons 哦，不是威瓦蒂那个 Four Seasons 哦，而是海顿的四季。这个是唱歌的，是清唱剧哦，不是交响乐。那同时呢，他还是为以前的主人哦，埃斯塔哈西哦，也做了一些作品。虽然说这个埃斯塔哈西家族已经没有再派了他当这个音乐总监了，不过海顿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人，他还是一样对这个家族呢做了很多的有名的乐曲哦，比如说他弦乐四重奏系列里面最后九首，还有比如皇帝啊，还有日出啊，这个都是在海顿那个在维纳那个时期哦所做的作品。在维纳这十二年期间呢，海顿说除了说他还不断的创作之外呢，其实他还一件蛮觉得困扰也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哦，那个就是拿破仑对奥地利的威胁。也就是因为在这种觉得国家好像会随时受到侵犯的威胁之下呢，海顿他做了一首很重要的曲子哦，这个曲子呢叫做愿上帝保佑我黄法兰兹。这个其实这个音乐是他是从他在伦敦的时候哦，他那边得到灵感。当时这个英国的国歌，其实现在还是英国的国歌了，当时英国国歌叫做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国王哦。那现在因为英国现在是女皇嘛，所以他们叫做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女皇。海顿呢受到这样子受到一个这个音乐的启示之后呢，他做了一首这样子音乐叫做愿上帝保佑我皇法兰兹。他为什么这个有这么重要，那这个音乐呢最后它一直都成为是奥地利的国歌哦，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这个奥地利被德国攻占并吞，那德国呢把这个海顿作曲的国歌哦拿去当德国的国歌。那在第二次纳粹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被打败之后呢，德国人还继续用这首曲子当国歌，可是奥地利人呢就把它放弃了，他们就把它送给，好吧，你们德国人既然要的话，你们就拿去吧，我们另外再选一首歌哦。现在的德国国歌呢，并不是德国人做的，而是奥地利人海顿做的一个曲子。那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听到。很有趣的现象哦，自己国家的曲子呢并不是自己国家人做的，而是外国人做的。我在想哦，不知道台湾人会有这种气度吗，可以接受外国人哦做一首国歌哦。上集有跟大家讲到说海顿非常的爱小孩哦，那可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小孩哦，所以呢他常常觉得很遗憾。在海顿甚至在海顿要过世之前啊，那个拿破仑的那个大军攻进维也纳，听说有一颗炸弹啊，炸到那个掉到海顿他家院子里面啊，当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个时候海顿已经快要身体已经蛮差了，快要过世了。听说他过世之前的遗言呢，就讲过这样子一句话，就跟那个身边的小孩子说呢，您不用怕，海顿爸爸在这里，您不会有事的。这个海顿他过世之后啊，他把他所有的钱哦，因为他没有子女没有后代哦，所以他把所有的钱呢通通留给他的仆人哦，因为他跟他的仆人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在以前那个时代哦，如果说你家里有仆人的话，那些仆人哦都是睡在厨房里面哦，并不是说虐待仆人了，而是反正当初就是以前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可能大家在一些电影里面还可以看到，我记得我上次在一部电影叫做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里面也是有看到那个女主角她到人家家去帮佣，也是睡在厨房里面哦，这场以前的时候都是那个样子哦。可是海顿家的仆人没有，海顿家的仆人呢，他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海顿他家他有两层楼，那个底下那一层第一层楼就是厨房啊，以及仆人住的地方，仆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哦。还有他二楼呢才是自己住的地方，也就是因为他跟仆人呢感情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也填补了他说他没有孩子的遗憾啊，跟这个从小的时候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哦早夭的一些情况哦。那海顿住在维也纳之后， 其实还有一个人曾经来拜访他、哦、这人就是莫扎特。那这个莫扎特并不是我们大家所认识的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也不是他老爸 Leopold Mozart， 而是 Wolfgang 的儿子，他叫什么名字、啊、忘记了，不知道，可能大家可以找到。 我之前、啊、没有去看、哦、没有仔细找、啊、就是他曾经呢就是来拜访这个海顿、哦、也是对个前辈的尊敬、啊、那个海顿他认识这个莫扎特一家三代哦，也真是一个，他毕竟他活了77岁嘛，这77岁在当初来说是一个非常长寿的。那个莫扎特他活了几年？36岁。那在海顿之后的舒伯特活了31岁哦，两人加起来年龄还没有海顿来的多，虽然海顿算是非常的长寿的就是了。这样子的一个有名的人呢过世之后呢，他还蛮倒霉的，竟然身首异处，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海顿呢、哦、他过世之后埋在现在的一个海顿的公园呢，也是现在维也纳12区的地方。斯坦哈吉尔竟然对这个事情好像没怎么关心，好歹人家这个人也跟你们做了33年的工吧。啊，直到有一天呢、啊，这个、有个公爵啊，就跟这斯坦哈吉的家族人谈起来，说这个海顿毕竟在你们家做过这么多年的事情啊，是不是应该要给他一个安葬啊？啊，后来就斯坦哈吉尔就决定说，好吧，那就把他就把他的墓呢，想把他墓迁到在 Eisenstadt 哦，也是。也是这个埃斯塔哈吉他在家族呢在奥地利的封地，结果后来他们去把那个海顿要去移棺的时候，才把海顿的棺材打开，发现海顿的头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那、这个原来这个埃斯塔哈吉家族的这个秘书哦，但是他是一个研究脑袋的人哦，那他是非常的崇拜那个崇拜那个 当时一个所谓的头骨学者的人哦，啊，他觉得说像聪明的人哦，这样子音乐家，他们脑袋一定长得更加不一样，所以他就把那个海顿的脑袋砍掉了，然后把他搬走去做研究了。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大家找不到这个海顿的头，可是还是把他的遗体、哦、拿到埃森斯达去下葬了。不知道为什么海顿头就不见了、啊、也找不到，原来是那个真正的头骨其实还是摆在这个埃斯特哈吉家的那个秘书那他家那里、哦、然后呢又这样辗转了、啊、好辗转了、啊、说啊，好吧，要把它交回去这个埃森斯达那个海顿埋葬的地方，可是也一直都没有完成、啊、反正这样拖来拖去，你们知道经过多少年，终于海顿有了全尸吗？一直到了1953年，也就是这个他死后的140多年之后，海顿才有了全尸。好，那个海顿这个人呢、啊，他个性非常乐观啊。其实他长得不好看，从小家族他们家里环境也不是很好，可是他个性非常好。对仆人也很好，他对同事也非常好。他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曲子叫做告别交响曲，也是在今年的新年音乐会里面哦破例演出的曲子哦。这个呢这个曲子很有趣哦，就是一开始是那个管乐的人哦一个一个离开，在演奏期间哦表演期间哦一个一个离开，然后呢是大提琴，然后最后呢小提琴，最后呢只剩下一个第一小提琴哦。哎，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这个当初海顿他在替埃斯塔哈吉家族工作的时候，因为不只是他一个，还有一大堆，他们埃斯塔哈吉他们不是养了一大堆的音乐家吗？那这些人呢他们都要离家哦，抛妻弃子哦，跟着埃斯塔哈吉家族人做事哦，在里面演奏音乐取悦他们哦。那当初尤其当初的交通并不是很发达，你根本就很难得一年难得说有机会跟家人团聚在一起，所以呢那些音乐家呢都会常常非常的想念家人哦，因为很少 而且又很少有假期，真是蛮可怜的啊。所以呢，在海顿呢就脑筋一动哦，哎，我不要直接讲，我相信这个老板哈这么聪明，他应该理解哦，所以他就做一个这样的曲子哦。在演奏的时候呢，看所有的演奏者呢一个个离开啊，哎，当时的老板一看就知道，啊哈，是这样子，我知道啊，所以就放大家假哦，可以让大家回家。海顿这个人呢，真的是非常的善解人意啊，不但体谅自己的同事，也体谅自己的家人。其实说起来，当初说起来，都是这些人都是仰仗着海顿做事的人啊，他们算都是他的，算他底下做事的手下吧。是海顿他一点都不骄傲哦。那有人说他常说这种性格是因为他从小贫困哦，可以理解当初人那个贫困家族子弟的那种心理哦。可是这个很难讲啊，其实还被有人自称是甲级贫户，对不对？什么台湾之子啊，结果当了总统之后也没有很体谅人民啊，还没说什么没钱还可以来看音响展，不是吗？我觉得这应该是天性啦，有人天性就是善良哦，这跟你这个出生哦没有什么关系啊。有人天性哦，心地就是心胸狭窄哦，这跟你哦的出生其实应该也是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吧。今年是海顿逝世200年的日子哦。那他在什么时候逝世的？他是在什么时候过世的？他是在1809年的5月31日哦，也就是在过不久，就是他过世200年啊。维也纳政府呢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哦，最重要的就是把海顿在维也纳住了12年的故居呢重新整修，重新翻修。那现在呢，那边呢也成为了海顿博物馆，大家那边还可以看到海顿家里哦以前长得什么样子，当然是重新装修过，有差了啦齁。那还有就是在 Eisenstadt 这边的这个 Esterhazy 他们家族以前住的那个城堡呢，也有做一些整修哦。这个都是海顿他在一生中很重要的两个地方哦。今年是海顿年，不知道明年又会来搞个什么年哦。啊，反正每年都会有一堆不同的名目啦。那不过这样子也是哦，可以让我们人们再想起一些哦，这些过去是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一些非常重要影响的人。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拜拜。